你好，我是 Winter。 在前面的课程中啊，我已经讲解了 JavaScript 对象的一些基础知识，但是我们所讲解的对象啊，只是特定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全部的 JavaScript 对象。比如啊，我们不论如何编写代码都没有办法绕开 Array， 实现一个跟原生数组行为一模一样的对象。这是由于这个原生数组的底层呢，实现了一个自动随着下标变化的 Lens 属性。并且呢，在浏览器环境中呢，我们也无法单纯依靠 JavaScript 代码实现 div 对象，只能依靠 document.createElement 来创建。这也说明啊，对象机制并非是简单的属性集合加原型。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接触到的主要 API 几乎都是跟今天所讲的这些对象提供的。理解这些对象的性质呢，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使用的 API 的一些特性。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对象分成几类啊。最大的分类呢，就是宿主对象和内置对象啊。由 JavaScript 宿主环境提供的对象，他们的行为完全由宿主环境决定。内置对象呢，是由 JavaScript 语言提供的对象。我们也把它分成三类啊。这个包括固有对象intrinsic对 objects 啊，这个由标准规定呢，随着 JavaScript 的运行时创建而自动创建的这些对象实例，就是不需要我们的代码啊，不需要任何代码就创建的。这个原生对象啊，就是只可以由用户通过 Array、RegASP 这样的内置构造器，或者说特殊语法创建的对象。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普通对象啊，就是我们用这个花括号语法，用 object 的构造器或者用 class 关键字，我们自己来定义类创建的对象。这些对象呢，就是能够被原型继承的。下面呢，我会给你一一讲解一下这个普通对象之外的这个对象类型。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宿主对象啊。 JavaScript 的宿主对象千奇百怪，但是咱们前端最熟悉的呢，毫无疑问就是浏览器环境中的宿主了哈。这个浏览器环境中呢，我们都知道全局对象是 Windows 上也有很多属性，比如说 document， 实际上这个全局对象 Windows 上的属性啊，一部分来自 JavaScript 的语言，一部分来自浏览器环境。 JavaScript 标准中呢，规定了全局对象的属性， W3C 的各种标准呢，也规定了 Windows 对象的其他的属性。这个宿主对象呢，也分为固有的和用户可创建的两种啊，比如说我们用 document.createElement 就可以创建一些这个 DOM 对象。这个宿主也会提供一些构造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newImage 来创建 image 元素啊。这个我们到浏览器 API 这个课程里面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内置对象啊，首先我们讲一下固有对象。我们前面说过呢，这个固有对象是由标准规定的，随着 JavaScript 的运行而创建的自动创建的对象实例啊。固有对象呢，在任何 JavaScript 的代码执行之前啊，就已经被创建出来了。它通常扮演着这个类似基础库这样的角色。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所谓的类啊，就都是固有对象的一种。这个 ECMA 标准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固有对象表啊，里面有150多个固有对象。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呀、也给了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到 ECMA 官网上去查看这些固有对象。但是后来呢，这个发现比较遗憾啊，这个表格并不完整啊，所以说呢，在本篇的末尾啊，我设计了一个小实验啊，我们可以尝试用 JavaScript 的代码去看一看 JavaScript 到底有多少固有对象。讲完了这个固有对象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原生对象啊。我们把 JavaScript 中能够通过语言本身的构造器创建的对象啊，称作原生对象。这个 JavaScript 标准中呢，提供了30多个构造器。按照我的理解呢，我大概把它分成几类啊。第一个是基本类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基本类型啊。这个基本类型呢，在这个除了 null 和 undefined， 其实剩下五种基本类型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对象里面是有对应的构造器的啊。这个除了 object 就是 object 的构造器，那 boolean、string、number、symbol 啊，它都是一个包装的对象啊。我们这个基本类型的值啊，会被包裹进一个对应的类的对象里面，这是一类构造器。 还有呢，就是我理解的是基础功能和数据结构啊，像 Array 啊、Date 啊、RegExp 啊、Promise 啊、Proxy、Map、Weakmap、Set、Weakset 啊、Function 这种，就是它提供了这个一些基本的非常必要的语言的功能啊。这个功能是我们没有办法用 JavaScript 代码写的，或者是因为效率问题，或者是因为能力问题，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出来啊。还有一类呢是比较大的一类，就是错误类型啊，这个是 JavaScript 抛出的各种错误啊，比如说这个 eval error 啊、range error 啊、这个 reference error、syntax error 这样的东西。我们在捕获这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检查这个错误的类型啊。还有呢，就是说二进制操作和带类型的数组啊，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讲都是属于跟二进制操作非常相关的东西。啊，它主要是一个性能考量啊，这个提供了一个 array buffer 啊 ，shared array buffer， 还有那个 data view 这些类啊，可以用来创建一个内存里面创建一个二进制块啊。这个同时呢，这个又支持这个带类型的数组啊，我们可以这个因为基本类型里只有 number 嘛，就我们想真正创建，比如说 float 32啊，这样 float 64啊。这个在 C 加加里面 ，float 64又叫 double 哈、啊，浮点类型啊。这个你也可以创建这个 int 8 int 16 int 32这样。那你还可以创建这个无符号的整型。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要重视效率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用这些有类型的数组。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基本的 API， 其实它也用这个有类型的数组。啊，这个它接受二进制块，用有类型的数组处理比较方便。通过这些构造器啊，我们可以使用 new 运算创建新的对象啊。我们把这些对象呢，就称作原生对象啊。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构造器的能力呢，都是没有办法用纯的 JavaScript 代码实现的。这些对象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用 class 和 extend 语法来继承的。原因呢，就是这些构造器创建的对象啊，多数都使用了一些私有字段啊，比如说 arrow 呢，它有个私有字段啊，叫做 arrow date 啊，像这个 boolean 它就有 boolean date， 像这个 regular expression 这是正则表达式呢，它就有这个 regexp matcher 这样的私有字段。所以呢，这些字段呢，你原型继承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原生对象其实都是为了特定能力或者性能啊设计出来的特权对象。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类这个对象啊，这个跟我们前面的分类不是特别的一致的一个视角啊，但它是一个切面。就是说函数对象与构造器对象。前面我们介绍了对象呢是一般的分类。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视角呢，就是也是 JavaScript 语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视角啊，就是函数和构造器啊。JavaScript 呢，那个为这个函数呢设计了一个抽象的这个私有字段机制哈、啊，规定了这个函数对象与构造器对象的概念。函数对象的定义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具有 call 私有字段的对象啊。构造器对象的定义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具有这个 construct 这个私有字段的对象啊。JavaScript 的这个用对象呢可以模拟函数的设计啊，代替了一般编程语言中的函数。所以说呢，他们就可以像这个其他语言的函数一样被调用传参啊。任何的宿主啊，只要提供了具有 call 字段的对象，它就可以被 JavaScript 的函数调用语法支持啊。这里边说一下啊，这个 call 私有字段呢必须是一个引擎中定义的函数啊，接受这个 this 的值啊，还有调用参数啊，并且会产生这个作用域的切换。这些内容呢，我们后面在这个属性访问和执行过程啊这两个部分，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切换的事情啊。那我们这个还是讲这个函数对象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任何一个对象它只要实现了 call 呢，它就是一个函数对象，可以去作为函数被调用。如果它能实现 construct 呢，它就是构造器对象，它可以作为构造器被调用。对于为 JavaScript 提供运行环境的程序员来说，只要字段符合我们上文中提到的这个宿主对象和内置对象 啊，它就可以模拟这个函数和构造器啊。当然了，你用户通过 function 关键字创建的函数啊，它必定同时既是函数又是构造器，但是呢，它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太一样。对于宿主和内置对象来说啊，它实现这个 call 啊，就是当作为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和 construct 啊作为构造器被调用的时候啊，它并不一定要求行为是具有一致性啊。比如说我们的内置对象 date 啊，作为构造器调用的时候产生一个新的对象，作为函数时呢，它就产生字符串。我们可以自己用 console log 这个打印一下试试啊。这个 new date 它是一个 date 的对象，这个date 直接调啊，不加 new， 直接原括号调啊，这个就产生一个字符串。在这个浏览器宿主环境里面啊，提供的这个 image 构造器呢，就根本不允许你作为函数被调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代码来试一下啊，这个new image 是可以的，但是你 image 直接用作为函数调，它会抛出错误啊。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类型啊，比如说 string 啊、number、boolean 啊，它们的构造器被当作函数调用呢，它是产生类型转换效果啊，它并不产生对象，它产生的是这个类型的值啊。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 ES6 之后啊，这个箭头语法创建的函数呢，它仅仅就是函数啊，它就都无法被当作构造器使用啊。比如说我们去 new 一个 a 这个箭头零啊，这 a 箭头零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啊，这 new 一个这个 a 箭头零，它会报错啊，抛错。对于用户使用 function 语法或者是这个大写的这个 function 构造器啊创建的这个对象来说呢，这个 call 和 construct 的行为啊，它总是相似的啊，它们都执行同一段代码。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定义一个 function 啊，小写的 function f 啊，函数体就 return 1了啊，我们去把 f 啊直接调啊 ，v 等于 f 原括号啊，这个把它当作函数调用，跟把它加一个 new， 用 new f 原括号，这个作为构造器调用，它得到的这个都是执行了同一段代码啊，这个 return 1这段代码都执行了。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的认为呢 ，construct 比这个函数多干了一些事情啊。construct 执行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就首先呢，我们会以 object 加 prototype 为原型创建一个新的对象啊，这个会以这个新对象为 this 执行这个函数的这个 call 啊，私有方法。如果这个 call 的返回值啊是对象，那么就返回这个对象；否则呢，返回第一步创建的这个新对象。这个规则呀，就有一个有趣的应用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构造器返回了一个新对象啊 ，return 1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是 return 一个 object， 那么你 new 创建的这个新对象就变成了一个构造函数之外完全无法访问的对象。这个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实现这个私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可以把它 return 一个这个对象啊，这个把这个 this 就当做这个私有的这个值啊，那么this 上的所有的变量啊，就在这个 class 之外，就完全无法访问了。最后我们讲一下啊，这个有一些叫做特殊行为的对象啊，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对象的一个基本分类和这个函数对象的这一个切面哈、啊，这个还有一个切面啊，叫做特殊行为，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对象它有这个属性访问这个行为是吧？在这个固有对象和原生对象里呢，有一些对象的行为啊，跟我们讲的这个属性访问啊，包括原型啊，这个是有区别的啊。你常见的这种下标运算，就是说，用中括号或者来点做属性访问啊，或者是设置原型，它跟普通对象行为不一样。我们这里简单的列了一下啊，这个 array 呢，这个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 length 属性啊。这个 length 属性啊，它不是一个数据属性，也不是一个 getter 属性啊，它会根据你这个函数最大的这个一个属性下标啊，自动发生变化。object.prototype 啊，是作为所有正常对象的默认的原型啊，它呢就是不允许你给它设原型啊，就你想说我 define 这个 set prototype of 啊，这是不行的啊，不支持这事。然后就是 string 呢，为了支持这个下标去取这个字符啊 ，string 的正整数属性访问啊，都会去这个字符串这个里边去查找，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属性。还有这个 arguments 是一类特殊的对象啊，就是我们在用这个 arguments 这个可以在函数里面访问到， 这个 arguments 呢，它是这个你去取它的非整数型的下标属性啊，它会跟这个实参啊形参的这个对应的变量联动，就是你改了 arguments 里面，它把这个变量也改了，这个也不是普通的这个属性访问。另外这个模块啊，它这个你模块会 export 之后，它会生成一个 namespace 对象，这个特殊的地方非常多啊，跟一般对象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就不一一的给大家细讲了、啊、这个里面就建议大家就是尽量这个东西就只用于 import 啊不要用于干别的事情，给它加个原型啊什么，这个没有意义啊。然后就是类型数组和数组的 buffer 啊，这个前面讲到的二进制操作相关的和类型数组相关的，它会跟一个内存里面的内存区块相关联，所以说它的下标运算也是比较特殊的啊，这个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另外 bind hold function 呢，它跟原来的函数会有一个强关联，所以说它的访问的行为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啊，这是所有的这个JavaScript 里特殊行为的对象。这种东西呢，一般的宿主也不会提供特殊行为的对象。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这些啊，大家这个有印象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哈，在这篇文章中呢，我们是介绍了很多不那么常规的对象啊，我们还介绍了 JavaScript 用对象来模拟函数和构造器的机制。这些知识呢，它可能不那么有规律，不那么优雅，但是它也是 JavaScript 的一部分。而 JavaScript 正是通过这些对象呢，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基础的能力。最后呢，这次课程的给大家留一个挑战任务啊，这个我们列举一下，不使用 new 运算符，我们尽可能的找到获得对象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我们 O 等于花括号，这就是一个没有使用 new 运算符啊，得到了一个函数，得到了一个对象啊。我们如果用 function 啊，得到了一个函数对象，也是对象。请大家呢尽量找出来，看谁找的多啊，然后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啊，我们来比一比看。然后就这个课程前面提到的小实验，小实验呢就是获取全部的 JavaScript 的固有对象啊，这个实验呢，我们已经给出了代码啊，这个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思路去设计一下，如何获取 JavaScript 中所有的固有对象啊，然后再跟我给出来的这个代码和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对比一下，看看你找的全不全。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这样到这里了。